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鞍山法轮功学员、设计师赵玉博被网判三年；广东中山法轮功学员、中学教师程攀峰遭绑架，家人要求见面被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玉博于3月28号被非法开庭，近日获悉他被鞍山市立山法院网判三年。赵玉博于2022年9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后被构陷到法院，遭非法判刑，家属呼吁正义人士关注。现年39岁的赵玉博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他从14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凡事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玉博因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迫失学，只能在家自学。步入社会后，赵玉博自学室内设计，他的艺术审美以及施工图和效果图绘制获得老板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去年9月21号下午，赵玉博正在设计图纸，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山南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他家中，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非法抄家，抢走赵玉博工作用的电脑等私人物品，以及现金6400美元和18000元人民币。警察将赵玉博绑架到山南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两天两夜，没给他提供任何水和食物，也没给出扣押物品清单，之后将赵玉博关进看守所。公诉人没有依法去鞍山二所提审赵玉博，就把他起诉到法院。当事人质问时，公诉人说由于疫情原因没有提审。赵玉博说他所在监室的人都被提审过，唯独他没有被提审。3月28号上午9点，赵玉博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当庭指证公安警察违法办案，并且公诉人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到看守所核实，直接把赵玉博构陷到法院，涉嫌渎职、徇私枉法罪。当事人、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回避，被法官拒绝。辩护人依法要求法庭质证公诉人提供的所谓证据，包括书籍、音像、视频等，但法庭没有依法质证。律师表示，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第99、第100条规定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另外，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并没有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4月27号下午，广东中山市法轮功学员、中学教师程攀峰在工作期间被学校以某领导找谈话为由骗离工作岗位，后被东区公安分局刑侦队人员及竹院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非法审讯后，程攀峰被关押在中山市南区看守所至今。家人多次要求与程攀峰见面，并要求释放程攀峰，都被单位领导和竹院派出所警察以在侦查阶段需保密为借口拒绝。程攀峰200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担任教师。他对人友善平和，关爱和善待学生，对家庭负责，生活作风传统正派，是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同事心中的真好人。4月27号当天，在无犯罪事实举证、无正当合法程序、无任何见证人的情况下，中山市东区公安分局派出所人员私自闯入程攀峰户籍住所和现居住地非法抄家，并抢走私人证件、笔记本电脑、私人汽车、摩托车钥匙等私人物品，总价值超过10万元人民币。5月2号晚，程攀峰家属在居住小区遭受街道办派出所人员上门恐吓和警告威胁。 上门人员不穿工作制服，不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在强烈要求下，其中一人出示证件后，不让家属依法记录上门人员信息，不允许家属留下现场记录。承办方家属要求依法追究参与此次非法抓捕、非法抄家、非法刑拘以及上门恐吓和威胁家人的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安省政要恭贺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欢庆大法日，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各级政要用贺信及视频的形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和感恩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斯格若在视频中说，今天我们庆祝法轮大法的美和力量，法轮大法是一种精神修炼，通过真善忍的准则以及缓慢圆的功法和打坐，使加拿大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受益。法轮大法帮助人们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生活的平衡和更深的人生意义。达弗林卡莱登选区国会议员凯尔·塞贝克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也是加拿大的价值观。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通过分享法轮大法传统，让我们的小区更加强大，同时帮助修炼者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伊陶庇古国会议员伊万·贝克在信中表示，中国的法轮大法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持续成为共产党政府迫害和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包括被任意逮捕和酷刑折磨。作为民选官员，同时作为加拿大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立场上。帕里桑德市市长杰米·麦加维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在这个全球都在经历动荡和未知的时代更具有非凡的意义。据明慧网报道，5月6号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办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并庆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5月6号上午9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广场前集体练功，展示祥和优美的功法。许多游客被吸引，驻足了解法轮功。中午12点，游行开始。法轮功学员从杜伦大厦出发，沿着市场街进入唐人街，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这次游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高志斌因受到中共迫害，被迫逃离家园，一个月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高志斌表示，自己以前认为共产党说什么都是对的，翻墙看到国外的网站后，才了解到中共的谎言和法轮功真相。高志斌还表示，法轮功学员很善良，在中国冒着生命危险让民众了解真相，很了不起。当天，高志斌举着法轮大法好展板，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并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国外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让自己感受到希望。 陈正民两年前从南京来到美国就读高中，当天特地前来参加游行活动，并手举天灭中共旗帜走完全程。陈正民曾是个小粉红，对法轮功有所误解，几年前在国内学会翻墙，才慢慢识破共产党的谎言。陈正民还说，来美后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都善良而且知识渊博，是不同领域的精英，让共产党的谎言不攻自破。陈正民想对那些还在相信共产党的人和小粉红们说，共产党是邪恶的，与邪恶为伍，和魔鬼做交易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从爱荷华州到旧金山旅游的塔莎布朗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的横幅，他说，我喜欢真善忍，太美了，现在世界需要真善忍，我们都需要真善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5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夜独自在农村发真相资料，师父一路看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9号。本来我觉得似乎没啥可写的，但想起先前自己深夜独自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历，就写取一些片段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其实我是很胆小的人，从小怕黑，怕坟地，怕狗。妈妈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我哭闹，就抱着我到黑暗处，我马上吓得趴在大人的肩膀上，再也不闹了。为了救人，我也是鼓着勇气，一次次走进夜晚的村庄。如果不是修炼了，这些连想都不敢想。有次在一个村子发资料，拐到村边一家的宅子旁，有一个大大的长满杂草的坟堆。心想，村子里面怎么会有坟呢？我发着正念，平静地走了过去。另一次遇到一片荒地，顺着中间一人窄的小土路走过去，走着走着看到两边的坟包，原来是一片坟场。怎么办？坚持走过去吧。顺着小路走了百十米路，到尽头一看，竟是条死路。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我求着师父，发着正念，一步步走回来。我们这个比较闭塞的小镇，大部分同修都是1999年才得法的，那时我才20多岁，刚工作不久，家人因为祛病健身走入修炼，我也随后得法。本来得法就晚了，还不怎么精进，迫害来时，有关迫害方面的法理也不怎么明白，几乎都放弃了修炼。后来经过外地同修的帮助，我们才有幸走了回来。2006年，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丈夫没有修炼，但也不限制我。同修来送资料很远，就帮助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大约一两年的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打印真相资料。连做几天，出去发一次，发了再做，再发。我附近有两位同修，偶尔有一位和我晚上一起出去。但大多数都是我自己，每次出去不敢骑我的小摩托，声音大，又怕万一打不着火，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那可就麻烦了，所以只能骑自行车，把资料分别捆在后座和车把上，虽然慢一些累一些，但能保证载着我前行。因为酒瓶厚重，只能带20-30本，小册子和单张可以多带些， 用自封塑料袋装好，把几种不同种类的资料划开排列，这样黑暗中按顺序从包里摸出来，挨家挨户发放，就可以使附近几家得到的资料不同，他们就有换着看不同资料的机会。近处的村子发过了，就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陌生村子去发。有时白天抽空找目的地，打听一下村子的名字，有多少户人家，就准备同样数量的资料，大体方位和主要街道，尽量多一点了解，晚上再出来发时就会容易些。开始时，天刚一黑，我就开始发。那个重点街上还有人，后来就晚一点，九点多。再后来干脆九点半才出发，到地方十一点，人们都关门睡觉了才发，大约到凌晨三四点发完。到了目的地，把自行车藏在柴垛后面，或放倒在路边上土沟里，或放在空闲的破房子里，然后把资料带上，挎上一个包，手里提着一个包，有时实在太多，就先藏起来一个包，发完一个再回来取，都发完了骑自行车回家。虽然是夜晚，又是在陌生的地方转来转去的，可每次发完都能很容易的就找到我放车的地方。我知道是师傅在帮我呢。而且农村土路多，有点水就变成泥，我却从没踩到泥水中过。特别有个地方，树林边有养鸭场，排出来大片的粪水，乍一走到树荫中根本看不清，我也从未踩到过。为了安全，每次出去前都请师傅加持保护，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我，希望能悄悄地润无细无声地让人们得救。在那一两年中，师傅保护我，真的没有碰见人，有几次差点遇见也躲过去了。有一次到一个村子，都快十二点了，远处一个似乎刚喘门回家的人，可能察觉到附近有人，他停下来用手电筒朝我这边扫，我赶快走到旁边的小菜园里，躲在一堆木柴旁，心里求师傅让他别发现我。那人没看见人就走了。另一次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走到一个胡同，回头看见胡同外一束很亮的光来回扫，好像在找什么。我想可能是有人发现了我放的资料，在找放资料的人。眼看灯光越来越近，如果到了胡同口，灯光一照马上就能看到我。紧张中，我看到旁边有个盖到一米高的房子地基，里面是个大麦秸垛，我赶紧钻进去，躲在里面发正念，让他别过来。他往胡同照了照，没看见人，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看没有动静，就出来接着发资料。还有一次，凌晨一两点钟，我正好走在一个很亮的路灯底下，那时候村里一般没有路灯，记忆中这里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路灯的村子。两个男子并肩说着话走来，我想不能让他们看见我，要是白天还无所谓，但深更半夜一个陌生女子在这干嘛呢？我只能躲在跟前的一个大门下，大门临街，门洞很浅，我几乎就站在街上。我紧紧倚着大门，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求师傅别让他们看见我。他们就这样一边说话一边从我眼前走过，我们之间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他们竟没有发现我，交谈着走过去了。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养狗看家，人们关门睡觉时，大多数狗都在大门里。发资料的时候，尽量脚步轻轻，小心把资料从门缝放进去。有的门缝宽，酒瓶都能轻松放进去；有的门缝窄，摸好几个地方，勉强找到一个缝隙，也只能塞下一个单张。要是弄出动静，狗就会叫。有的人家关门时忘了让狗回家，小狗就会在大门口睡觉，老远有人经过就会叫。如果我径直走过，它又会害怕跑走。我就赶紧把资料给这一户放进去，离开时小狗远远地朝我叫几声就算了。也有的人家把狗放在大门外的棚子里，有的拴着并不可怕，但有的不拴。我有两次与狗遭遇的经历。第一次是刚开始发资料，出门比较早，天还不算黑，很多人家还没有关大门。我走在一条胡同里，想要给一家放资料，刚咬上门台，他家的狗正好出来，我刚好和那条狗对脸了。 我一惊，他也一惊，随即他开始大叫。我赶紧发着正念离开，他也没有追我，他家人也没出来。回想那四目相对的情景，真是吓人。第二次更是凶险，那次是在夜深人静的冬夜，有一家门口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个棚子，养了两条大黑狗，简直像两个黑马驹。我走在这片空地的旁边，和他们相隔十几米，还没走到这家门口，两条狗就从棚里向我狂奔过来。因为人们常说狗怕蹲，蹲下做出假装捡石头砸它的样子，我来不及多想，赶紧蹲下。两条狗突然刹车，因为惯性，身体连带前腿几乎都腾空起来，可见它们跑得有多快。我一看管用，赶紧走。但可怕的是，这并没有真正吓退它们，它们又向我跑来。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右手立掌，急促地小声喊：师父，快叫他们回去。我记得我的声音简直都带着哭腔了，那两条狗像是接到命令一样，掉头就往回跑。谢谢师父在危难时保护了弟子。我惊魂未定，赶紧走开，到别人家发资料。每次回想起，都觉得十分惊险，又十分神奇。其实，师父的法身时刻看护着我们，只是平时不碰到这种事情，自己意识不到罢了。苦中也有乐，有次春天的晚上，月光照得像白天一样，有户人家院外的杏花开了满树，在旁边经过，感觉真美好啊。还有一个村里有一片荷塘，远远就飘来淡淡的荷香，走到塘边的树荫下，夜静静的，也十分美好。那一两年的时间里，也不知多少个夜晚，我独自一人走在乡村的路上，都有师父的法身一路相伴，慈悲看护。记得每次出去前也没时间做可口的饭菜，心里有压力，也吃不下饭，有时硬塞几口干煎饼，挎着大包发资料，在山村的话还要上坡下坡的爬，有时觉得饿得肚皮贴在后背上似的。就在那段时间，我经历了师父讲法中讲的骑自行车有人推的情况。在两村之间有那么两三里地，明明是上坡，我一直没有蹬，车子却一直往前跑，当时觉得很奇怪，后来悟到是师父在帮我。回首修炼路，有经验和收获，也有损失和教训。由于忙于赶事，学法跟不上，各种人心繁杂膨胀，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抄家迫害。修炼路上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学法太少了，因为学法少，许多法理不明白，遭遇迫害时正念不强，愧对师父。现在我知道多学法了，我相信只要学好法什么都不怕，只要学好法就能修好自己，就能多救人，就能完成助世正法的神圣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清除思想业，在实修中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郑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候我在部队机关工作，因为胃病长期治疗无效，我各种胃药吃得太多了，不仅没有治好，最后严重到胃出血。1998年春，母亲来到部队向我介绍了法轮功，通过练功，不仅胃病痊愈，其他多种疾病如肩周炎、偏头痛、神经衰弱、脱肛等都在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我虽然是为了治病来学法练功，但是我一看书就觉得这个法轮功太好了， 我感到非常震撼。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折服，真善忍叫人重德向善，返本归真，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我的身心在不知不觉有了很大的变化，每天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恩浩荡中。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疯狂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媒体造谣污蔑大法，诽谤师父，这些假宣传给部队和地方的大法修炼者带来沉重的打击。我于当年被处理转业到地方工作。200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我整天心情沉闷，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让我彻底放弃大法绝对办不到。当时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国内一片红色恐怖打压下，我利用工作环境，利用办公室上网设备、打印复印设备，大量制作各种真相小册子、明慧周刊等资料提供给同修。但是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清，导致名利心、争斗心、显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两次被冤判迫害。第一次迫害，我走过弯路，有过迷茫，但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帮助我重新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一，在黑窝中证实法。在黑窝中证实法，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当时各监区之间的大法弟子可以互相联系，交流学法体会等情况，手抄师父的经文和转法轮，甚至打印出师父的各地讲法，互相传看。为了开创环境，我给教育科长、监区书记、大队长写信，利用各种机会给警察、包夹、普通犯人讲大法真相，做三退。为了练功、传看经文，我被电击、喷辣椒水、关小号等。有一次年底临近过年收号，把我的一部分大法手抄本给收走了。我当时决定绝食绝水，发正念。第三天书记找我谈话，归还了收走的全部大法手抄本。被关小号期间，手戴着铐子，冬天东北的监狱小号里很冷，呵气都能看得见。但是我每天在小号里打坐，背着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像世间转轮、野棒鹤、走出死关、论语等，心里暖融融的，一点都不觉得冷。而且晚上睡觉时手戴着铐子举在胸前，一点也不累，就像有人帮我撑着和拖着铐子一样，这是师父在看护着弟子。我在监狱期间，由于妹妹同修持续对着黑窝发正念，我在那里的环境常常突然改变，变得宽松。我的电话联系每月至少一次，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其他监区没有转化的同修是不允许往家里打电话的。最后一次，妹妹同修正念正行，千里走单骑到监狱探监，神通大显。当时正值中共敏感时期，顺利冲过层层关卡，在与我接见的同时传递了我在监狱中收集的控告信、严正声明、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经历等重要资料。这是历史的安排，兑现史前的大愿。二，在超法背法中升华。从黑窝回来后，我深感法的珍贵和学法的重要，我就想这下有时间了，静下心来，鼓足了劲，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因为在黑窝那里边一切都没有自由，想要学法那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时候我就想，等我出去后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但是出来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大法却学不进去了，思想业力极大，排不掉，压不住，在大脑上反应得很厉害，眼睛看着书，大脑思想就溜号，时而出现无奈、厌世，看到外边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我很苦恼。一连几天试着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收效甚微。这时同修建议我学习师父的经文、佛性， 同时看明慧网上很多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对我鼓励很大。自己学不进去法的主要原因是主元神被后天观念麻痹了，摆在眼前的现实社会各种诱惑和执着封住了自己的真念，所以造成了学法、背法、练功、打坐静不下来的情况。我从2021年1月15日开始背法，刚开始时干扰很大，背了后句忘了前句，只能一句一句的背，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然后再一小段一小段的背。有时背一段法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我没有退缩，越觉着难我就越想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我每天早晨在打坐中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背法，有时背得多，有时背得少，一天不落，天天坚持背。在背法过程中心性提高得很快，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随着背法心性不断地升华，一些人心去掉了，也会真正向内找自己了，不再向外看了。同时也明显感觉到师父帮助弟子拿掉很多不好的物质，练功中思想也能静下来了，逐渐地增加了打坐的时间。截止到2022年6月30日，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通过背法、抄法促进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坚持每天晨练不缺相，四个整点发正念不漏相，三件事做起来很顺畅。三，正念面对所谓清零。我出狱后正是邪党对大法弟子大搞清零的阶段，接到社区政法委、国保大队、派出所、司法所联合行动，当地清零无果。在我回老家的途中，社区与国保大队竟派出两人跟踪到异地，与异地我的亲属所谓交接后才回去。当时在火车上，我在不知道他们身份的情况下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所以他们下车后亮明身份时态度友好，互相理解，氛围和谐。紧接着于当年的9月份、12月份，当地的政法委、国保、社区、司法所等联合清零组一行五人两次乘飞机来到异地，企图让我签三书搞所谓清零。我与妹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详细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并给了他们法轮功合法的两个法律条文，出版署50号令和国务院39号文件。他们第一次来时三书就没敢拿出来，只说填个问卷调查表就行了。当时我说都收起来吧，听我给你们讲讲吧。我讲完了，他们也就不了了之的都回去了。第二次来，那个国保队长在第二天才把三书拿出来说，签了吧，你就不算大法弟子了，就在黑名单除名了，在家你可以随便练。我说我是不是大法弟子你们说了不算，是我师父说了算，法轮功是合法的，在哪都可以练。他们匆匆的就回去了。走的时候我一对一的给其他人送了真相 U 盘，此后再没有回访过。谢谢师尊用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引领我走在返本归真回家的路上。无论路途再有多远，我有决心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岁小外孙自己起名退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被中共恶党的迫害中，我没有动摇，依然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着真相，同时也使自己的家人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神奇。外孙刚出生时，我就在医院护理，并一直待到一周岁半，之后我们就分开居住了，改为外孙的奶奶带着他。2019年6月份，当时外孙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一位班级的学生大多数染上了水痘、疱疹，所以全部放假回家。这30天由我全职带外孙，管他的吃、住、学习和活动。几年不见，孩子长大了，也跟他陌生了。两天的相处，我发现孩子不如小时候那么可爱了，不懂事，跟我说话大呼小叫的，连姥姥都不叫，还用命令的口气叫我去干这干那。他妈妈下班回来问他话，他也没好气，还顶嘴，把我气得都要走了。第三天，我突然想到师父在《红引五传递》中说，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我现在带外孙，这不也是救人的好机会吗？身边的家人也得救啊。师父是不让我们落下任何一个人，包括孩子。于是我不生气了，我明白了。于是当外孙让我陪他玩时，我笑呵呵地说，你有作业，我也有大法弟子的事要做，时间很紧，咱们合作一下好吗？我可以陪你玩，你来陪我读转法轮，这样就可以省出时间了。他同意了。我坚信只有大法才能救了外孙，我把孩子交给师父了，可是暂时还不能告诉他父母。那些年因为我多次被迫害，家人都担惊受怕，不让我提大法修炼的事，更不想让孩子知道，我只好先回避一下。我们一起读转法轮时，他读错了我就指出来，他越读越好。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孩子变得听话了，会笑了。每次在玩之前，我都叫他承念九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时外孙很抵触，不念。我说，那就不玩了。于是他就用口型糊弄我，不出声。我说，大法是严肃的，必须真心静念，师父就会帮助你。他就大声念九遍了。又过了几天，我说，咱俩背一段师父的讲法，看谁背得快。结果他背得比我快。之后我又给他讲了大法救人、天灭中共的事，同时给他看录像，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的罪恶等等。又过了几天，外孙说，姥姥，我也是大法小弟子了吧？我说，你学法练功救人了吗？他说，我没有天天学法练功，那我够半个弟子吗？我笑了，他也笑了。有一天，我女儿向我发火，不让我给外孙看大法真相的录像，我就理智地做。那天孩子突然说，我知道江泽民这个大坏蛋了，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好的，我也声明退出少先队，我自己起名字叫某某某。我知道外孙得救了，退队之后夜间睡觉他也没有梦幻喊叫声了。在这期间外孙肚子疼，一个劲儿地拉肚子，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是好事，几天就好了。还有一次他做运动时把手腕撞在床板上不敢动了，很痛苦，我叫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就好了。还有一件事更神奇，有一天洗衣机在工作时突然狂叫起来， 那轰隆隆的声音像一辆车似的。情急之下，外孙一下子把电断了，大洗衣机跳了起来，又咚咚落地，把我们都吓坏了。我把外孙叫过来，听我和洗衣机的对话。我说，洗衣机，你好，由于我们操作有误，让你受累受伤了，对不起，请原谅。你也是生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重新工作吧，给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之后我俩小心翼翼地开机，结果一切正常了。这件事对孩子的启发很大。30天结束了，学校要求回校考试，结果孩子考得非常好，这是老师和家长都意想不到的。孩子告诉我，姥姥，考试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不会的题我就会做了。同时孩子见老师、同学和家长都非常有礼貌，爷爷奶奶也发现孩子变好了，长大了，懂事了。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孩子。又过了一年，我慢慢地告诉家人，是法轮大法使孩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现在我女儿也开始看真相资料了，也听大法师父讲法了，她身心受益。在遇到很大的困难时，女儿也知道求大法师父了，女儿感受到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去年感恩节那天，女儿买了好多水果，带着外孙到我家来叩谢师父，并主动给我钱，让我做真相资料救人。在这30天的时间里，是法轮大法使一个很调皮、叛逆、不懂道理、说谎、不爱上学、不爱干活、不尊敬老人的小男孩变得一身正气。这是外孙老师的评价。落落大方、堂堂正正、努力学习、识别善恶、支持大法。愿更多的孩子及世人都明白真相，感知法轮大法的宏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三集。全球约有 2.9 亿的乙肝患者，中国就有7000万人左右。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中国有 80% 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但是有些人他们的肝病却是不治自愈，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的是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周明的故事。王周明先生是一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重庆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受聘为中青年专家。王周明是1965年8月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后来他考入了重庆大学，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就读研究生。1989年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了中冶赛迪的前身，也就是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从事科研与工程技术的工作。 正当王忠明意气风发的人生小船准备扬帆起航之际，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才工作一个月的他被查出得了乙肝，并被告知医学上还没有找到治疗乙肝的特效药。这一打击让王忠明所有的人生理想、远大抱负瞬间灰飞烟灭。乙肝，这个推不开、扔不掉的怪病，从此缠上了王忠明。王忠明肝脏不好，脾胃也不好，常常吃不下东西，身体日渐消瘦，时常头晕、恶心、黄疸、牙龈出血等。王忠明因为身体虚弱的太厉害，连鸡肉都不敢吃，因为体力不支，每晚八点钟就睡觉。最糟糕的是，每隔一年就要住一次医院，七年间他先后住了三次医院。为了治病，王忠明寻遍了西医、中医、偏方、气功，什么都试过了，结果一无所获。尤其令他心酸的是，因为这个病，他结婚多年也不敢要孩子。这种无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近八年的时间，直到1996年年初，王忠明到上海出差，有缘学了法轮功。没学多长时间，他的身体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乙肝的症状不知不觉中没了，精力也逐渐充沛起来。几个月后，王忠明回到重庆，家人发现他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个精气神用脱胎换骨来形容都不夸张。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师傅太伟大了。在亲朋好友的惊呼和祝贺声中，全家终于结束了那段困苦的日子。病好了，王忠明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997年，他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聪明又健康的宝宝。王忠明也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心性很高，心态很正，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誉，连续四年被评为院级、先进个人、双文明个人等。那时介绍他先进事迹的大照片海报就贴在院大门口的宣传栏中。1998年10月，他的妻子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夫妻同按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先找自己是否有错，夫妻和睦，婆媳融洽，一家人其乐融融。听众朋友，身体的健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啊。王忠明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有了健康的身体，也才有能力照顾工作和家庭。不过光有健康的身体未必能带来幸福，还有内心的变化才能成为单位里的先进人物，并且才有和睦融洽的家庭幸福，您说是不是呢？接下来我们听的是一位晚期肝硬化父亲，他神奇康复的故事。2009年的冬天，我的父亲感觉身体不适，干活没有力气，到县中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腹部有积水。父亲经过一段时间住院治疗，腹部积水还是没有止住，就转到市肿瘤医院诊治，确诊为肝硬化晚期。经过各种药物治疗，最后又输白蛋白，这样腹水比以前少了些。转眼到了腊月28，父亲想回家过年，经主治医生同意后， 第二天，父亲身上下着用来接腹部积水的放水袋，拿着药回家了。到大年初一的晚上，父亲不小心将穿刺下的放水管碰掉了，用盆子接了很多的腹水，把褥子都浸湿了。随后我和父亲就去了北京佑安医院找专家会诊。专家会诊后，给开了他们医院研制的专治肝病的药，让我们回家调养，说吃完一个疗程的药再去复诊。我父亲吃了北京专家开的药，腹水还是涨，没办法，就又去了县中医院。这次科主任不想收我父亲住院了，经过我托人找关系，才勉强同意收住。住了几天，科副主任背着我父亲跟我说，你父亲这病是不是癌症？肝几乎全部硬化，治好的机会太小了，回家想吃啥就给做啥吃吧，只能看命了。这样父亲又做了穿刺，带着放水袋，开了几副中药和利尿药，就让我父亲回家调养了。回到家，父亲经过半年多的煎熬，人都脱相了，骨瘦如柴，家人给做好了装脑寿衣。看着父亲，我心里难受。父亲刚得病时，我那时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但他只是在难受时捂着肚子念过，说不管用。但我心里明白，法轮大法能救度任何人，也只有法轮大法能救父亲的命了。只有诚心敬念，才能度过劫难。我再次和父亲说，只有诚心敬念才管用。在这样的痛苦煎熬中，父亲终于开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晚上睡不着觉时，就看神韵晚会和法轮功真相的光盘。就这样，奇迹出现了，医院无法救治的父亲慢慢地好了起来，最后竟然痊愈了。2018年，父亲由于初期不畅难受，又去县中医院检查，医生询问以前他得过什么病，我说得过肝硬化腹水，医生以为又是这病，就做了肝部 CT。 经检查，父亲的肝光滑平整，无异样。医生根本不相信父亲以前得过肝硬化腹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肝病再也没有发作过，身边的人无不感佩法轮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肝硬化腹水连医生都只能听天由命了，这病况严重而明显。显然这位父亲身上的奇迹跟九字真言有着重要的关系，就像这位父亲经历的一样，必须是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才能真正的与宇宙的正能量起共鸣，才能出奇迹。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